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现在我们来看以撒的信心，以撒的信心，请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节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节，以撒印着信，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、以扫祝福。我们看到拿亚伯拉罕跟以撒这两个人做比较，这里特别提到以撒的经文啊非常少。我们怎么来论到以撒这个人呢？以撒可以是说作为甘心乐意一个信心，他是甘愿甘心乐意的信心，以撒可以做代表。我们看到以撒他已经是一个成人了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要把他献在坛上作为祭物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几岁吗？他可能已经有33岁左右了。这当然可以因此印证了以撒他自己是甘心乐意自己要被献上。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以撒因着信，就是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、以扫祝福。我们看到以撒他一生最显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因着信为他自己的儿子祝福。我们知道以撒他是一个挖井的人，他常常在不同的地方去挖井，挖了一个井水，有井水。可是他的敌人很快，当他挖好井以后，敌人就把他所挖好的井抢去了。然后以撒做什么呢？他又另外挖另外一口井，可是他的敌人又来把他的井又抢去了。所以从很多方面来看，以撒好像看起来好像这个人很平凡，好像有点懦弱很平凡的样子。其实这样看法不正确的。以撒最特别的他的品性，他的个性什么呢？就是他甘心情愿，非常乐意啊，甘心情愿的一个人。以撒他愿意为雅各、以扫的未来祝福。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刻，以撒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啊，有什么特别理由要特别要为啊他的儿子啊，为他愿意为雅各、以扫的未来做祝福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，但是他确实要祝福他的儿子啊。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啊另外一个人物雅各，这关于雅各啊这个人的信心啊。这个雅各这个人，听众朋友，花样很多很多，大家也很熟悉。现在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一节，雅各这个人。二十一节说，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注意这些经文非常重要。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我们知道雅各的一生，他是有过着信心的生活吗？他好像是过着信心的生活。从雅各和他的父亲啊，以及雅各的儿子，他跟约瑟以及他的孙子之间他的关系当中，就在那个时候啊，看出雅各的他的信心。这是特别他一生当中最值得挑出来讲的。说到这一段的经文呢，特别就是在临终的时候，雅各快临终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，就是说雅各在临终的时候，他特别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。那么并说到雅各扶着杖头敬拜神。我们从雅各的一生当中，我们可以观察到好几件事情，特别注意。从雅各的身上 其实他就彰显了，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人的本性，人的天性的最好的一种例子，从雅各身上看出来。雅各这个人就印证了我们唯有基督徒啊，唯有我们人是要靠恩典才能够得救这个真理。只有靠恩典能够得救，靠自己的话那就是永远不能够得救。如果没有靠着你我，没有靠着神的恩典的话，就没有机会得救了。雅各如果他没有靠着神的恩典，雅各早已经是世上灭亡的，早就已经世上了，迷失了这个人。其实从雅各的生平里面看不出这个人有些什么特别，之前没有什么优点，一点优点都没有。所以我只能够这样确定，雅各啊，跟我们每一个人啊，今天听众朋友跟我们世人啊，每一个人都是一样，我们比较像雅各，我们的人性非常像雅各。所以在一首诗歌万古磐石啊，不晓得听众朋友听过没有，万古磐石这首诗歌里面的歌词有两句啊非常的重要啊，是这样唱的。听众朋友注意，万古磐石这首诗歌是说，两手空空无代价，靠主舍命在十架。这两句话说的太好了。万古磐石这首诗歌，听众朋友你唱过吗？他说，两手空空无代价，靠主舍命在十架。再举一个人物，戴德生。戴德生这位牧师啊，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，来中国传道的内地会创办人。他喜欢强调的说，他常常强调这句话说，他说什么呢？戴德生说，我们在神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人。他强调我们在神面前是微不足道的，他说唯有神能够改变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听众朋友你同意吗？戴德生这样说啊，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微不足道，也是很差劲的人。感谢神啊，神可以改变我们这些很差劲的微不足道的人，成为一个被神所用的人，使我们这些没有用的人变成有用的人，能够彰显神的大能。戴德生先生就说过一个小小的故事。这个小小故事这样说啊，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很有自信，他蛮有自信，他要去宣道啊，来了中国传道。那么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啊，来到中国这个地方。有一天啊，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就去找戴德生先生，戴德生牧师，他就去找他跟他说话。那么这个年轻人说，他认为要承认自己，他要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，实在太困难了，我很难承认我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。可是戴德生先生就跟他说，年轻人，不论你信还是不信，你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，那么你要相信神所说的话是真的。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有没有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，真的在神面前，其实我们人都是这个罪人，微不足道的，这是一个实在。雅各这个人就是显明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人类的天性，从雅各身上就看到我们人类的本来的本性天性是什么。今天也许听众朋友听过许多所谓的心理学家讲到这个婴儿啊，这怎么样养育教育这个婴儿的事情，小孩子，包括了胎儿时期，还没有出生的胎儿时期要怎么样去教育他，那么当出生的时候啊，怎么样去教育看护他，以及这个幼儿教育，慢慢长大了幼儿的时候啊，怎么样教育啊，好好照顾他。那么说到教育啊，怎么重要啊，像这婴儿，关于婴儿啊，他从婴儿一到刚刚成长了生出来了等等，教育婴儿的教育如何的重要。但是听众朋友，这些教育能够改变塑造一个人的个性吗？听众朋友，我问你，这些教育，婴儿教育等等，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个性吗？今天有些妇产科的医生或者心理学家，他们都这样强调，特别强调，他说婴儿出生前，婴儿还没有出生出来的时候，这个胎教，或者他出生刚刚出生的时候，以及出生后这个早期这个教育，哎呦，非常重要的。但是听众朋友，从这些方面看来，那么我们要说，我们怎么解释雅各，今天我们要讲雅各他的出生，怎么解释雅各的一生呢？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雅各和以扫他们是兄弟，在他母亲怀胎的时候，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已经开始什么彼此相争了，所以雅各跟以扫在他母亲肚腹里面呢已经开始争闹的。 即使在出生之前，雅各就跟他的哥哥啊在闹，在摔跤了。那么想要争取到先出生啊，他雅各就想要先生出来有这个优势。即使在他出生的时候，他也争着想要先出来。虽然雅各他是后生的，就是双胞胎，但是哥哥先，他后来才出生的。可是他做什么呢？雅各他抓住他哥哥的后脚跟，抓着他的后脚跟跟着出来。所以雅各的一生可以说他是抓着，等于抓住啊，一生就是拼命的抓，想要抓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知道啊，雅各他后来成长的，雅各的本性他天生他就是一个骗人的撒谎，他也是一个等于算一个无赖，喜欢骗人。但是神却改变了雅各的生命，让他有个新的生命。首先我们从雅各这个人的这个生平哈，我们发现他很会骗人啊，他本来他这个就是欺骗撒谎，他欺骗他的父亲，虽然他父亲也应许要给雅各祝福，他等不及了，他就用诡计的方法夺取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。因此他犯了这样的错误，因为他想要夺取长子的名分，因此他逼得他必须要离家出走，不然他哥哥要杀他。他抢夺了长子的名分，结果他就走了。结果他离开家以后要逃命啊，在伯特利那个地方晚上睡了一晚。他那个时候想家，他想回家，可是雅各他基本上到了伯特利那个地方，那一晚上没睡觉，那个睡不着晚上啊，他生命并没有改变。即使他继续往南走，投靠他的叔叔拉班，他生命改变了没有？还是没有改变，还是靠着自己的小聪明那么来过活啊。他很狡猾，怎么样骗过他的叔叔拉班。那么后来他在他回家的时候，后来他回家了，要想回家，那时候想家回家了，那个时候神显现了，拦阻他，管教他。所以雅各在那一晚上啊，在雅伯渡口的时候啊，就是讲到雅各与神摔跤，神跟他摔跤，神就使雅各瘸了腿，他变成拐脚的。其实目的在哪里啊？神为要怜悯他，拯救雅各这个人。所以在雅各的晚年，在那个老的时候，我们才看到雅各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在晚年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啊？雅各之前所犯的罪都怎么样啊？回到他自己身上。他以前犯了很多罪，雅各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可以说也是得到报应了。这个罪啊，转回他自己身上，就是雅各他自己，他以前骗人，结果雅各是怎么样？他被他儿子欺骗他，雅各这个儿子啊，就欺骗雅各说他的小儿子，因为雅各偏心很爱这个小儿子约瑟，他说他爸爸他们欺骗这个老雅各说你的儿子小儿子死掉了。所以因为那一天他的儿子就带着这个他小儿子约瑟的血衣，沾满血迹的彩衣回来，他们这些儿子们啊，这些哥哥们就对雅各老雅各说，你认认吧，你的儿子这个彩衣啊是不是他的。那时候雅各非常伤心，他以为他的儿子啊，这个小儿子啊，约瑟已经死了，所以他非常的悲伤。所以我们知道听众朋友，因为他欺骗雅各，他喜欢欺骗别人，结果自己终于被他这些儿子们啊欺骗了。因为雅各认为他自己这个他最疼爱这个小儿子已经被野兽啊撕裂了，死掉了。听众朋友，父亲所犯的罪也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孩子身上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。父亲犯罪影响到儿子也犯罪了。所以奇妙的事情什么样？就是什么样？就是雅各临终之前，这个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，在雅各临终之前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，雅各的信心因着信啊显明在他跟他的孙子的关系上面，就是显明在约瑟的两个孩子的身上，就是显出他对以法莲对马拉西这件事情上面。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这样说，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啊。刚才这个经文我们读过了，这个经文很重要。那么雅各这个时候已经老了，他躺在床上，那么他一生当中这个他可以说第一次提到雅各因着信，那么也说到雅各他给他两个孙子的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圣经里面 第一次说出了雅各的人生啊，他顺服神，因着信顺服神。经文上提到说，雅各又扶着杖头敬拜神，这句话啊很好，扶着杖头敬拜神，令我特别注意到，为什么说他扶着这个什么是叫做杖头呢？敬拜神呢？听众朋友，这你已经大概已经知道，雅各已经变成什么？他已经变成瘸，他是个瘸子，他不能他是扶着杖头才能够走路的，因为他腿已经他一生他都是一个瘸子，所以这个时候雅各年老了，他已经面临死亡了。很好，雅各他没有说我不要，他不是坐在那等死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常常坐在那老了啊没用了等死，不是的。雅各他明白他自己一生都充满了罪恶，充满了欺骗、诡诈、不诚实，他活在罪中。可是他知道之前没有神的祝福，但是现在雅各，因为他什么？他已经信神了，悔改了。对听众朋友，对你我来说，最重要的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。虽然我们是一个罪人，但是要明白神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听众朋友，神有没有借着耶稣基督改变你的生命，让你成为一个正直的人，脱离了混乱，脱离了欺骗？虽然我们人也是落在各种的罪孽当中，感谢神，因为我们现在归向耶稣基督了，耶稣基督拣选我们的，我们回到神面前。所以雅各他生命有了新的生命，有了美好的见证，就是在雅各临终的时候，快离开世界临终的时候，就显明出来的雅各因着信，所以那个时候因着信，这就显明出来的，感谢神。所以这是雅各啊，美好的见证，扶着杖头敬拜神，他因着信，他就祝福他的孙子。那接下来啊，我们要看到进入22节，就谈到约瑟的信心，这很重要。说到约瑟的信心，希伯来书11章22节，我们看希伯来书11章22节，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，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。注意11章22节，听众朋友，希伯来书的作者，神的灵感动他，从约瑟的一生啊，约瑟一生平有很多的证据，可以说说明啊，约瑟他的确是一个有信心的人。所以我们可以用他被卖到埃及去，他又关在牢里面去，他可能以为啊，也许说就是我们认为说，哎呀，这样他的人生都结束了，已经被卖到埃及去当奴隶了。很多人常常因为遇到困境的时候，听众朋友，如果我们今天遇到困境的时候啊，我们会常常哭泣啊，流泪，抱怨神啊，还是没希望的。可是圣经的记载关于约瑟的生平不是这样子的，约瑟的一生有很多他的信心的一个例证。所以我们做一个举例说，约瑟跟他的父亲之间雅各做了对比，大不相同。雅各他是一个一生他没有几乎没有记载他犯什么错误，然后他没有什么瑕疵。在旧约圣经当中，没有一个人像约瑟那样，约瑟很像，等于好有点像啊，就像主耶稣一样，一生没有什么犯过什么错误。在圣经当中从来没有，也没有提过，很奇怪，圣经没有提过约瑟这个人是预表主耶稣基督，没有。但是约瑟跟主耶稣之间啊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听众朋友请注意啊，约瑟是雅各他这个老父亲雅各最喜爱的儿子，就是约瑟。那么我们主耶稣呢，就是天父的爱子，神的爱子，天父的爱子。那么约瑟他有一件彩衣，那么使他跟他哥哥大不相同，但是他有彩衣，别的哥哥没有。有一天这个约瑟就成为他哥哥们的主，因为他的哥哥们那时候都没饭吃了，到埃及去求食，他成为他们的主。所以约瑟要管理他的哥哥们。约瑟他早期做了一个梦，他的梦里面是什么呢？他约瑟做了什么梦呢？就是哥哥认为约瑟是一个喜欢做梦的人，但是我们主耶稣做什么呢？我们主耶稣也是跟约瑟有相同的地方，因为耶稣给人类带来的什么福音，好消息。那么很多人当时认为耶稣也是一个做梦的人，但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他给世人带来的福音，带来了好消息。那么我们看再看约瑟非常顺服他的父亲老雅各。那么主耶稣他知道，他说他降世他也是要顺服父神的旨意。那么雅各的哥哥们很痛恨约瑟这个人。那么圣经也说到，主耶稣根据约翰福音1章11节说到主耶稣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就是自己的人属于耶稣基督当时的人也不接待主耶稣。所以我们又看到约瑟的父亲就差遣约瑟 那么我们知道他哥哥去牧羊去了，差遣约瑟去找他的哥哥，寻找他的哥哥。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降世做什么？为什么主耶稣降世啊？他会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啊，他在年轻的时候啊，他爸爸叫他去旷野找他的哥哥，就把他哥哥们找到了。因为约瑟的哥哥们啊，他们都是做他的孩子啊，都是做牧羊的。当主耶稣降世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牧羊人怎么样？耶稣降生的时候啊，牧羊人在夜间就来找主耶稣。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们啊，约瑟啊，他的这些大哥们啊，常常讥笑嘲笑约瑟。约瑟的哥哥们啊，就拒绝约瑟这个人，而且要杀害他。那么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主耶稣身上，所以主耶稣跟约瑟啊，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我们看到约瑟终于后来被他哥哥出卖成为奴隶。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也是被出卖的，他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了30两银子，就出卖了主耶稣。我们看到约瑟他的衣服上沾满了血，他血衣在那个约瑟的身上。那么我们也看到耶稣他被那个衣服被拈阄，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，他的衣服又钉钉抽签拈阄分了主耶稣沾满了血迹的衣服，就是他们把耶稣的衣服啊沾满血迹，他们的拈阄拿去了。那么约瑟被卖到埃及去了，我们看约瑟卖到埃及去的，但是神在埃及当中高升他成为宰相，使约瑟成为当时啊，可以说当时的像救主一样，他养活了当时因为埃及大饥荒，那时候天下大饥荒，神借用埃及啊，他埃及这个做宰相的约瑟，他帮助这些大饥荒的人啊有粮食吃。那么我们也怎么样知道主耶稣呢？因为主耶稣他也是什么神的儿子，他胜过了世界，他借着十字架胜过了世界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也受过试探，肉体上受过魔鬼撒旦的试探，主耶稣最后他舍命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主耶稣就成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世界的救主。所以约瑟我们看就等于做一个相比啊，约瑟所做的事工跟耶稣所做的，当然耶稣就是救主，但是约瑟在做宰相的时候啊，我们知道约瑟做宰相做什么？我们知道那时候天下饥荒，就分粮给百姓。那么耶稣是做什么呢？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，我们吃了耶稣生命的粮，就有了永远的生命了。耶稣就是生命的粮。约瑟在埃及的时候，他娶了外邦人做他的妻子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感谢神，主耶稣也是按着他的名就呼召世人来跟随他。所以耶稣是新郎，我们是新妇。耶稣呼召他，用他的名呼召世人跟随他，我们成为他的心腹。那么后来我们知道约瑟的哥哥到了埃及来认出啊，约瑟是他们的被出卖，他们出卖的兄弟约瑟在埃及做宰相，现在做了宰相了。听众朋友，有一天主耶稣也要使我们这些耶稣的弟兄们都认识耶稣基督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是世人的救主。所以我们看到关于约瑟的生平很有趣，很有意义啊！我们知道约瑟就是当时他就认出啊，他就使他的哥哥们呢认出他神给他做了异梦，给约瑟做了异梦。那么神给这个异梦怎么来的？是神给他的，让他的哥哥们可以知道他做梦啊，是个啊神对他说话。约瑟就相信这个梦啊，就是有了信心，对神有了信心。所以我们看到约瑟虽然被扔在监牢里面，都关了监牢，他在到坐监牢的时候他仍然有信心。那么后来我们知道约瑟他一生平他在埃及他一直是对神有了信心，所以约瑟在经历困境的时候，逆境的时候，所以他对神仍然有真实的信心。那么甚至我们看到约瑟在他临终的时候，他做宰相，后来约瑟就死在埃及临终的时候，他在埃及的生活，我们以为说哦，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生活过得很好了，可是他临终的时候啊，他怎么样说呢？我们以为他在埃及生活已经心满意足了，他没有，约瑟并没有心满意足。所以根据创世纪50章25节啊，创世纪50章25节这样记载，他对他的后代只是说，有一天当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说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那里啊搬上去。听众朋友，为什么约瑟他不葬在要安葬，他为什么要安在以法莲的地方呢？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当时 埃及他已经是约瑟已经是埃及的全国的英雄，但是将来有一天，哎，约瑟已经知道有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王会兴起来，会出现。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他们会取出他的骸骨来葬在撒玛利亚的苏珊城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看到雅各的一生，也看到以撒的一生，也看到约瑟的一生，都是很奇妙。他们都是因着信，因为信应信信心的缘故，看出一个神的儿女跟那些不信的人有天差地别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的基督徒生活有没有也是因着信，在因着信，在我们的基督徒人生当中有美好的见证，像雅各一样，像以撒一样，像约瑟一样，因着信，特别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啊，看见神的大能的手，我们因着信能够成就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，就像雅各，像约瑟，像以撒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不要做一个没有信的人，我们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，过一个信心的生活，因着信，所以我们的生命改变，成为因着信的一个见证人。巴不得听众朋友，你今天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，我愿但愿啊，你我都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，也因着信，我们有一些我们的生命我经历的上完全不一样，能够成为荣神益人，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